前面我们看的是雅各所呈现的这个男女相爱的美好。我们前面说到，这个相爱是彼此心之唯一，是彼此心之所属，彼此心之所动，彼此心之所系，也是彼此心之所乐。然后说到这儿，有人说，谈这些有什么用呢？这些谁不知道？谁不知道爱情是美好的，对吧？我的问题不是不知道。爱情的美好，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找到美好的爱情？是怎么样才能维持这个美好的爱情？对吧？你一直说这个爱情多美好，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不是画饼充饥吗？还有人说呢，就是你谈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吧？我现在是单身，我并不向往这个爱情，或者我已经过了再去寻找爱情的年纪，对吧？爱情好不好，那是别人的事情。对吧？和我没有关系。前面这种人呢，他觉得雅各这个讲的过于空洞，对吧？他想要的是一些实用的关于择偶和婚姻的方法和技巧，而不是这个爱人之间的一个热恋的对白。雅各当中讲的这些热恋的对白，后者呢，他觉得雅各讲的过于遥远，对吧？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敬虔的法则，对吧？而不是说像雅各这样一首爱情的颂歌。下面呢，我们就从圣经启示的这个体系出发，去看雅各所给我们所呈现的这个美好的爱情，所教导的这些内容，它如何去影响基督徒的这个择偶婚姻。以及如何影响基督徒普遍的生命的敬虔。我们前面说到过，雅各这卷书当中，他并没有直接提到说神、神的约、神的律法、神的旨意等等这些主题。但是雅各有他所在的这个圣经的体系，他不是说随便两个人在这儿谈情说爱，这是在圣经体系里所启示的，也是神在这个体系里所解释的。我们对雅各的理解也必须在这个体系当中，而不能把它孤立的当做一个爱情的诗歌去看，否则的话，这个是异教还有那么多，世上还有那么多爱情的诗歌呢，所以不能把它当做爱情诗歌而已。在这个圣经当中呢，其实没有什么，没有这个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能把历史当做历史而已。不能把自然当做自然而已，不能把人当做人而已，也不应把爱情当做爱情而已。因为一切都是在神创造并且掌管的这个世界，在神启示并且解释的这个体系当中的。这是我们今天思考的重点。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过度的去看它具体的内容，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宏观的框架当中去看它的意义。我们看男女相爱。夫妻婚姻，它是个人类的这个特定的关系，一男一女的特定的关系，一男一女相识、相知、相爱，到结为夫妇。当然，实际具体出现的情况呢，可能并不是如此的简单，对吧？相爱的人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结局，走进婚姻的人也可以有千百种不同的契机，其中不乏有幸福，也不乏有不幸。就像有人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世上的很多人也在寻求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有的去神明那儿去求姻缘，有的去导师那儿去求引导、去指引、寻求指引。我们看到流行的这些小说啊、影视剧，也在费尽心机的向人去展示什么是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不管是古代的、现代的，是穿越的，是玄幻的，都在满足人对这样的一个向往和渴望。看到圣经当中讲到爱情，讲到婚姻，多数人的想法也是说要寻找一些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如何我可以找到一个心仪的对象？如何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配偶？如何才能有美好的爱情，有幸福的婚姻？有的人是苦于没有选择，有的人是苦于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在这些困惑面前，圣经首先讲的不是方法和技巧，不是如何去做选择，不是如何去选择人，而是关于神的。 圣经首先讲的，我们也首先需要意识到的是什么？这个爱是神的恩赐，美好的爱情是神的恩赐，美好的婚姻是神的恩赐，就如同一切真正的美好美善都是神的恩赐。像圣经说的，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箴言说，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当然不光说妻子，就是说这个夫妻配偶都是这样。主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先知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这个盟约是神设定的，是神见证的结合。所以，美好不是自由拥有的，幸福不是自由拥有的。美好和幸福的源头只有一个，那就是赐恩典和美好的神，是赐福的神。人类犯罪，离开神，失丧了起初的美好。离开神，犯罪的人当然也不可能再现那个美好，包括各个层面，也包括爱情和婚姻。我们常讲属神思维和异教思维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属神思维的一个属神的意识和恩典的意识。我们意识到一切都在自由拥有的独一真神的创造和掌管之下，一切的美好来自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这不是说只要发生的事情就是美好的。圣经讲的是只有神祝福的才是美好的。我们寻求的美好是神的祝福、神的恩赐。是基于信靠神和神的恩典而所做的寻求，所以从这个角度，爱情和婚姻与其他事情没有根本不同。我们在爱情、婚姻上对于神的信靠，和在其他事情上对于神的信靠没有根本的不同。有人说，知道这一点有用吗？不还是一句空话吗？这是不是一句空话，取决于我们理解的是不是空洞。如果我们只知道这个概念啊，说美好是神的恩赐，只知道这个概念而不明白其中的内涵，或者我们所理解的是一个错误的内涵，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句空话。原因不是神的话语是空洞的，而是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理解是空洞的。下面我们就先看一个。先看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只有神的恩赐才是美好的？为什么说美好婚姻的美好、爱情的美好，只有来自神，只有来自神的恩赐？说到神的恩赐是美好的，这似乎容易理解，许多人也愿意接受啊，说神的恩赐是美好的。但是如果说只有神的恩赐，神的祝福是美好的。很多人觉得说，会觉得说是这是言过其实，对吧？有神的恩赐固然很好，但是你也不能说没有神的恩赐就一定不好啊，对吧？神的恩赐是加分项，但是他不能一票否决啊。这种态度呢，好像也算是在相信神，但是这不是圣经讲的信靠。圣经教导的不是说某些美好是神的恩赐，圣经教导的是什么？是一切美好是神的恩赐。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真正的美好、美善，非人力可为，不是人可以做到的。真正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也非人力可为。爱情和婚姻看起来很普遍，世上好像也不缺少美好的爱情和婚姻。有的人很努力，也可以维持爱情和婚姻，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前面说过，爱情和婚姻的美好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什么？是彼此的心之唯一，心之所属，心之所动，心之所系，心之所乐。爱直指人心，爱直面人心。说到这儿，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那心到底是什么？人心里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我们就不会懂得爱。可我们看不到别人的心，我们甚至都看不到自己的心，我们参不透人心的动向，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别人的想法，其实并不是别人的真正想法。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所认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们真正认定的事情。曾经的海誓山盟，最后发现是一时冲动；曾经的风花雪月，其实只是镜花水月。人的心可能会蒙蔽别人，人的心还可能被人蒙蔽。当然，人更可能被自己的罪和无知所蒙蔽。如果一个人所寻找的只是一个一时一地的爱情，随时可以解散的婚姻，那自然他可以无所谓。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目标是雅各所呈现的这样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恒久的美好，他就会意识到，把这个美好寄托在自己的决定、自己的能力上面，是多么的脆弱和徒劳。他知道自己抓不住，自己做不到。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他不敢相爱，不敢结婚，不愿意结婚，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确保自己踏入的是美好的东西。不仅如此，他知道自己踏入的大概率是不美好的，所以既然如此，那何必自讨苦吃呢？这种想法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他至少清楚的意识到一点，那就是这个婚姻的美好，爱情的美好，不是人力可为。他可能没有别人勇敢，但是他至少比别人谦虚。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人心，那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可以掌控吗？两个人相爱、结合的过程，以及之后的婚姻，会遇到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挑战，是人可以预测、是人可以控制的吗？哪一个人敢说自己有能力经历任何的考验，可以战胜任何的挑战？面对这些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有谁可以确保二人结合的美好？而且不光是确保一个婚姻的形式，而是持守这个相爱的美好，谁可以做到？我们再看看周围，有多少失败的婚姻，有多少伤残的爱情，有多少有名无实的夫妻，有多少心灰意冷的男女？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且不说别人难以捉摸，我们自己的内心有多少的无知和污秽在破坏美好？再去看看今天的媒体、影视所塑造的理想的爱情和婚姻，众人所认定的追捧的美好是什么？然后再去反思我们心里面所认为的这个理想的爱情和婚姻，我们的理想有多少是世俗的？是空洞的，抛开世俗的模板和我们心里面的空洞，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吗？所以，基于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些事实，我们还有自信说，我有能力找到美好的爱情，我有能力经营美好的婚姻吗？我们有这个自信吗？当然，如果我们把美好的标准降得足够的低，人似乎可以做到。这也是许多人聊以安慰的策略。他只要把爱情和婚姻美好的标准降得足够的低，自己就可以称得上是幸福快乐。但是标准降低了，还是美好吗？如果这也是美好，那么我们就有办法。把雅哈和耶喜别的婚姻变得美好，我们可以叫他们的婚姻也可以叫美好啊。撒玛利亚妇人的爱情，我们也可以叫它美好。靠着降低标准来称心如意，这是自欺欺人。我们认真的对待爱情和婚姻，首先要跳脱出这个自欺欺人，跳脱出这个愚蠢的自信。所以，爱情和婚姻的美好。我们看到，非人力可为。就像人生当中一切的美好，其实都非人力可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了这个美好是神的恩赐。 只有神可以参透人心，只有神可以掌控万事，只有神才能说成就成，命里就立，只有神才能成就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只有神的恩赐、神的祝福、神的保守，才是真正的美好。只有神才能确保这个美好不被人的罪所污秽。那么，这对于男女相爱，对于夫妻婚姻意味着什么？第一，这意味着爱需要勇气，因着信靠神而有的勇气。我们前面说的，就是爱情婚姻的美好非人力可为。这听起来好像是很颓废的一种态度。哦，非人力可为，那就不要爱情，不要婚姻。但这不是属神的逻辑。属神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既然这个美好非人力可为，而是神的恩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当去信靠神，寻求神的恩赐，寻求神赐的美好。当然，这个神的这个恩赐不是给每个人的。圣经当中教导，有些人的恩赐是独身的恩赐。但是就整体而言，爱情婚姻的恩赐是给多数人的。通常情况下，基督徒是求神赐给我们爱情婚姻，求神祝福我们的爱情婚姻，求神保守我们的爱情和婚姻，求神让我们远离试探，远离罪恶，让我们的爱情和婚姻保持纯洁，对吧？我们应当求神也垂听我们的祈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包括某些基督徒，对于这个爱情和婚姻是望而却步，因为他对别人对未来有很多的疑虑，他觉得不，我没有办法预测别人怎么什么反应啊，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他不敢踏出一步，不敢做出决定。当然，我们不是说一个人你贸然的走进任何一种爱情和婚姻，我只要是个人找个人就可以，就谈个恋爱，找个人就结婚，不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强调的是什么？强调这个爱，它是需要勇气的。男女相爱，结为夫妻也是需要勇气的。这个勇气不是世人讲的勇气，而是基于信靠神的勇气。如同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的平安和喜乐的根基，不是因为我在所有的节点上都做了正确的决定，而是说因为我们信靠神，神的恩典超越了我的无知和过犯。这个美好最终啊，最终是神的恩赐。雅各所呈现的这个男女相爱的美好，圣经所教导的夫妻相爱的美好，其中的一个目的，也是让我们去向往这个恩赐，去寻求神的恩赐。这是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应当基于信靠神而有爱的勇气。下面我们看第二点，既然这个相爱的美好是神的恩赐，那么我们寻求爱，寻求这个配偶，是寻求神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开去求告神，也不能脱离开去寻求神。我们祈求神去赐予我们美好的爱情和婚姻。有一种祈求是什么？是异教式的祈求，就像我们看到不信神的人求他们的偶像，求他们的神明去给他们姻缘。这个神明负责这件事情，好，我就向他求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向神的求，像也是这种求，那么我们就是把对偶像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神，就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不叫敬拜神，这是在矮化神。在这个属神的信仰当中，寻求神的恩赐和寻求神是不可分割的，寻求神的恩赐和寻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是不可分割的。寻求相爱的对象，寻求圆满的婚姻和寻求这个属神生命的成长是不可分割的。 这里不存在一个什么？不存在一个，我只求什么？我们看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说过我只求什么。如果你只求什么，那你就不是在求什么，因为在神人关系当中不存在什么？不存在这个只。因为什么？因为不存在你只需要神给你这一个东西，不存在你只在某个方面需要神。所以我们寻求美好的爱情和婚姻，不是说好我只寻求这个，不是，这是我们对神的寻求，对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神的恩赐，包括神对我们生命成长的造就，这一系列的一个完整的这个祈求的一部分。更何况，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是爱神的，不是属神的，我们的生命没有扎根在神的恩典、神的真道，即使神赐予我们一个贤惠的妻子、一个敬虔的丈夫，我们依然可以把这个美好给它毁掉。有些时候，我们往往最缺乏的不是一个对象，不是一个机会，而是我们自己。阻挡在我们和美好爱情、美好婚姻之间的，不是神的吝啬，是人的罪恶。新约说，我们的祈求经常有两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个是不求，第二个是妄求。对于爱情和婚姻，其实也是这样。有些人不求，有些人觉得什么？有些人觉得就是这是人的事情，人的判断，对吧？不必要去求神，除非我没有办法了，我再去求神，这叫不求。有一种求就是妄求，他照着世人的方式去求神，照着世人的理想去求神，他想要什么就盯着什么。世人告诉他爱情和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他就按照这个模板去求告神。所以我们在寻求神赐给我们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神保守我们的爱情和婚姻的时候，我们是在求神显明神的旨意。也是在求神预备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欣然降服于神的旨意。我求神赐予我一位佳偶，也求神塑造我成为一位良人，对吧？我求神赐予我一个贤惠的妻子，也要求神塑造我成为敬虔的丈夫。这才是一个我们说真正的对神的寻求，在寻求神的恩赐。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因为他是神的恩赐，所以我们对美好爱情和婚姻的追求，是我们对神的追求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对神的追求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们看第三点，就是既然相爱的美好是神恩赐，那么我们寻求神也必须要敬畏神。说到敬畏神，就是男女相爱、夫妻婚姻。你跟我说敬畏神，这有什么关？这有关系吗？对吧？你跟我说就要去敬拜神的时候敬畏神，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要是相爱、婚姻跟敬畏神有关系吗？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恋爱、在婚姻当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不外乎那几个问题，就是我与什么人相爱，与什么人结婚，我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需要什么，对吧？夫妻相处需要做什么？需要什么？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也是这个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的开端，是寻求美好爱情和婚姻的开端。因为只有智慧，才可以抵制愚蠢。如果没有敬畏神，我们可以想想，如果一个人不敬畏神，他即便口称去寻求神，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他说他要寻求神，求神的恩赐，但是他不敬畏神。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去要求神，去要挟神。你不是说有恩典吗？不是要给我吗？我现在求你，你给不给？ 这就是很多人他口称求神，但是由于他心里没有对神的敬畏，就导致什么？比如有些人，他说在求神，但是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想却有着什么？有着一个不现实的过高的期待。有些人有着不现实的过低的期待。有的人被美貌和金钱所牵引，有的人被虚假和伪善所迷惑。有的人是不够勇敢，有的人是过于冲动，有的人清高，有的人庸俗。这都是人在对爱情婚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我们如果不敬畏神，我们就不会审视自己，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只是一味的去埋怨神，去埋怨别人，然后等什么？等自己这些错误的想法可以得到某一种印证，然后说什么？然后说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经常讲，以这种方式去求神，不叫求神，而是在照镜子。心里面杂念太多，看不到神。主说的嘛，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得见神。所以我们知道，相爱的美好是神的恩赐，知道要寻求神。但是我们也要首先什么定位清楚人和神的关系，神在我们人心里面的位置，敬畏就是帮我们做一个基本的定位。当然，也只有敬畏神，罪在我们心里面才能够被遏制，这个罪才不至于去破坏神赐给我们美好，破坏爱情和婚姻的美好的是什么？是贪婪、骄傲、自私、自义、虚伪、世俗，是不满足，是自我满足。这些东西像一只只不被驯服的野兽，在心里面是蠢蠢欲动。敬畏神是降服于神，是依靠神将这些罪制服，甚至将它致死。反之，我们如果不敬畏神，这些罪什么，在我们心里就是像野兽一样张牙舞爪。所以，敬畏神是，我们说，我们寻求神，包括我们得以有这样一个神所赐的相爱的美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问题，人的贪欲，对吧？贪欲导致人朝三暮四、喜新厌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是想办法满足人的贪欲吗？不是，就像在旷野的以色列人，贪欲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贪欲的解药不是满足，而是信靠和敬畏神。对于爱情和婚姻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寻求神，我们在寻求神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爱情和婚姻的时候，我们必须对神有敬畏。下面我们再看一点，既然这个相爱的美好是神的恩赐，既然这个爱是神的恩赐，那这个爱，最终，它是个奥秘，相爱也是个奥秘，因为这个爱的源泉，神的恩赐是奥秘，因为这个爱的居所，人的内心也是个奥秘，爱是神的恩赐，爱是人心的工作。我们无法参透人心，我们当然更无法参透神的旨意。神的恩赐不是说人欲求欲求的，不是说人靠着世界上的逻辑是可以控制的，不是说去占卜算命可以预测的，不是金钱和美貌可以去交换的。因为它是神的恩赐啊，神的恩赐是不可以去预测的，神的恩赐是不可以去交换的，是不可以被控制的。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说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懂，每个人都可以侃侃而谈。好，我们可以谈各种各样的爱。可是当人们在说的时候，不管是普通人去讲自己的经历，还是所谓的专家去分析当中的原理，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拨开表面的这些现象，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语言其实是很空白的，逻辑是空白的，甚至人的思想都是空白的。爱在那里，人人都看得到，看得好像很实在。但是你走得越近，它反而越模糊。你再走近一点，它仿佛化作一团气，看不见，摸不着。这不是说爱是随机的，因为神的旨意不是随机的。我们这说的是，就是除了神所设定的界限，这个爱是没有办法被程式化的，无法被简化成为机械的条例和规程，无法被套入预先设定的条条框框。爱无法被复制，无法被制造，无法被批量的生产，因为它最终是个奥秘。人难以理解、难以参透、无法掌控的奥秘，这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世界对爱的一些基本的理解就是错误的。很多人认为它是可以被复制、被制造，可以甚至可以被批量生产的。爱对于人而言是奥秘，所以在人的层面。你越解释越苍白，越解释越空洞，你越分析它，它越不像是爱。我们可以去试着去分析任何一种爱，任何这个世上存在任何一种爱，不光是男女相爱、夫妻相爱，任何一种爱，父母对子女的爱都可以啊。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下它，就你就会发现，你越分析它，它越不像爱。你越分析越想发现其中的原理，你就越发现什么？这个语言和逻辑的空白。当然，人是可以有所解释，人可以说什么？看，我爱她的美貌，我爱她的品格，对方也爱我，也体贴我，对吧？这是很多人都可以说啊，都可以这么讲。但是你只要再问几个为什么，他就哑口无言。接着再问你为什么爱对方这个？为什么他这么爱你？他这么体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再问几个为什么，人就哑口无言，因为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可以确切的分析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他爱的奥秘之处。爱到来的时候，人可以知道是什么，但是终究他不知道为什么。爱的背后是人心，人无法解释人心。爱心背后是神，人更无法解释神。今天的不少人恰恰是想要找到一个爱的窍门，爱的规律，从而他可以走爱的捷径，可以在爱里面是驾轻就熟。在世界，包括在教会当中，对这类话题是趋之若鹜。你要讲到爱的窍门、爱的规律，包括夫妻之间相处，包括男女相爱，包括父母对待子女，包括基督徒之间，你只要讲到这个窍门和规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听，愿意去看。这种想法不是在发掘爱，而是在埋葬爱。因为如果可以走捷径，那就不是爱；甚至如果你想走捷径，就已经不是爱。如果想要利用爱，想要在爱里面驾轻就熟， 它也不是爱，而是商品。现代社会是一个去奥秘化的社会，就是没有奥秘。现在这个社会是没有奥秘的，对吧？过去这个异教的社会尚且有一些所谓的一些神明或者是宿命，对吧？是很奥秘的，人不知道。但是当这些异教这些神明和宿命被打倒之后，对吧？当一切似乎都可以被所谓的科学所解释的时候，不管是自然的科学还是所谓的社会的科学。是，一切似乎都可以被这些科学所解释的时候，受伤害最大也最直接的是什么？是爱。在各种爱里面受伤害最大也最直接的是什么？是男女和夫妻之爱。今天的两性家庭的伦理混乱和堕落到如此的地步。其实它背后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转变，是这个转变的必然的结果，是这种爱的扭曲的观念的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最基础的，我们不能顺应这种扭曲，不管这种所谓的扭曲有多么受人欢迎。没有了奥秘，爱就是一具僵尸。爱不是科学可以解释的。当然，爱也不是异教那些神明可以给的。爱的恩赐，爱的奥秘，都来自于自有拥有的独一真神。只有信靠和敬畏这个神，才有爱；只有信靠和敬畏这个神，爱才是真的，是活的。为什么说只有信靠和敬畏这个神才有爱，爱才是真的是活的？因为圣经讲，神是爱，神是爱的源泉。神在基督里将他的爱显明，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说男女相爱，夫妻的婚姻是神赐的，神所赐的爱。它也是神所赐的奥秘，神的奥秘。这个男女相爱、夫妻婚姻，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大的奥秘，就是使徒所说的“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就是男女相爱、夫妻婚姻这个奥秘，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大的奥秘。圣经用多种人际关系去类比神和神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际关系圣经都有提到，比如说讲到主人和奴仆，这是经常用的。耶稣是主，基督徒、使徒都是主的奴仆，还有比如说国王和臣民。比如说父亲和子女，比如说弟兄，比如说朋友，是吧？这些都是用于神和神的子民，或者是基督和基督教会之间的表述，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圣经所涉及到这些众多的人际关系当中，其中就包括夫妻关系这个人类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关系，不管是旧约还是在新约，都不断的用这样一个关系用来类比神和神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神对以色列人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被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说到将来，你必不再被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 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西安。我必聘你为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在新约，我们看主自称是新郎，施洗约翰说主是娶新妇的新郎，使徒说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就要把你们如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启示录当然也多次提到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所以在这种我们说用夫妻婚姻的关系去类比神和神的子民的关系，这是圣经多次提到的。在这个背景之下，圣经把这个如果背离神敬拜别神定义为什么？邪淫、奸淫。也是基于我们说神所设定的这样一个关系。圣经说，罪恶的时代是什么？是邪恶淫乱的时代。悖逆神的以色列人，神说他们如同娼妓，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他们在高山、在青翠树下拜偶像，神说他们是在行淫，敬拜石头偶像是与之行淫，随从别神是行奸淫。神审判以色列人，神说：“我必使淫行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人必照着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必担当拜偶像的罪。”所以他把这个拜偶像的罪和这个什么对婚姻的不忠诚做联系起来，然后他又说到神最后神说到神将来应许拯救以色列的时候，神说。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不再赠送于他人。所以，圣经用夫妻关系去类比神和神的子民的关系，是因为他们二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神所设定这个夫妻相爱的美好，和神所成就的这个神人之间的美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然，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对吧？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神和神的子民关系是神人关系，对吧？他当然不是说是同等的，对吧？夫妻关系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神和神的子民的关系是独一的真神对神的选民的，神的选民不是一个人，神的选民是一群人，对吧？他们之间有很多这个两个关系有很多的区别，但是还是我们说的，就是。根据神的启示，神在这儿是什么？神用一个可见的关系去诠释一个不可见的关系。啊，可见的是一个夫妻的关系，不可见的关系是神和神的子民之间的关系。所以，下面我们就从夫妻关系和神和神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几个相同点出发，去看。神通过这些类比所启示的这个神人关系的几个特点、几个要素，我们前面说夫妻相爱是彼此的唯一，神和神的子民也是彼此的唯一，神的选民只有一个，是以色列，是教会，以色列和教会信靠的神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有拥有的独一真神，这是彼此的唯一。我们看，圣经说：“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没有别人。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在地上的万族，我只认识你们。”我爱雅各，恶以扫。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没有别人了，神的选民只有一个，这是神的选民所独有的尊荣、独有的爱，没有别人可以共享。同时，对于神的选民，圣经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对于神的选民，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救主，只有一个中保。所以，神和神的子民之间的关系，他仍然谈的是什么？谈的是这样一个彼此的唯一，一个排他性。也是基于这个唯一，基于这个排他性。神说：“神是吧？神是祭邪的神。这个祭邪的原意，它原文它是有嫉妒之意，就神不会接受人去敬拜别神，更不会接受那些归属神的人去敬拜别神。神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敬拜别神、侍奉偶像，是在背叛神所立的约，是在惹怒祭邪的神，必招致神的审判。同时，属神的人，我们刚刚说神是个祭邪的，因为这是排他性。同时，属神的人也应当是祭邪的，就像腓尼哈，神喜悦他，神喜悦他说是以我的祭邪为心，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他像神一样有神那样祭邪的心。比如说使徒，他看到他所牧养的基督徒偏离真道，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个愤恨也是像神一样去祭邪，因为爱神、爱基督，而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某一种嫉妒。他怎么解释？他说："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他因为爱神，因为爱基督，因为爱他所牧养的基督徒，所以他不能够接受，不能够容忍他们什么失去像基督所存的那个纯一清洁的心，被蛇被这个我们说魔鬼所引诱。所以，我们前面说夫妻相爱，这个是彼此唯一，我们要持守这个。男女相爱、夫妻相爱的这个排他性，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反思：我们在神人关系当中，我们是不是确信并且持守这个唯一和排他性？我们是否确信神是个祭邪的神？我们是不是有像腓尼哈一样的为神祭邪的心？还是说像有些人说？在婚姻上，哦，他坚持这个排他性，在婚姻上，我坚持婚姻的忠诚。但是，当我关于神、关于基督、关于福音的、关于神的真道的时候，他就会犹疑，会妥协，然后说，安慰自己说什么？我忠实于我的婚姻，这很奇怪的。对吧？他忠实于一个人际关系的排他性，但是他对于神人关系的排他性，他毫不在意。这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献上薄荷、茴香和芹菜，却忽略了律法上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前面说这种和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一个人他是对人专一，但是对神不专一，对人有底线，但是对神没有底线，这样的人能算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吗？ 所以我们这儿说的是，夫妻相爱是彼此的唯一，神和神的子民也是彼此的唯一。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相似之处，就是夫妻相爱是彼此心之所属，神和神的子民也是相互的归属认同。这个主题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比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对吧？你归我做完全人，然后我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而摩西，神接着摩西的意思跟人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但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他们是什么？属以色列人是属神的子民，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以色列人背离神的约，神通过先知，神应许，神应许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过我的约。在那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后面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之前背弃神的约，现今神拯救他们，是什么？是要建立神所设定这个神人之间的相互的归属和认同。新约关于基督和教会的很多的教导，也是在谈这个相互的归属。比如主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讲什么？相互的归属认同。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使徒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讲的都是什么？讲的都是这个父子圣灵所成就的这个神人之间的相互归属和认同，当然也成就了神人之间的美好。与普通的夫妻关系相比，圣经提到了这个神在这个归属认同当中所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特殊的工作，就是神作为创造主和救赎主的工作。这个工作当然在夫妻关系当中是不存在，因为夫妻关系都是人。比如说，神提到关于神的创造和神的掌管，我们前面读到是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造你的是你丈夫。神提到什么？神提到以色列人归属于神，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神是他们的创造主。我们刚刚又读到说，全地都是我的，对吧？你们要归属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也是神是全地的主宰，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归神做祭司的国度。神说，他是创造你、建立你的，所以这是我说我们这个我们对神的归属，其中一个前提是什么？是因为神的创造和神的掌管。当然，圣经还经常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是我们对神的归属是基于神的救赎，尤其是圣经讲的神的赎买。摩西之歌说到，说以色列人是什么？是你赎的百姓，是神买来的。在新约继续讲啊，你们是重价买来的，神的教会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耶稣的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启示录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这是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归属于神，是基于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掌管者，也是基于神是我们的什么救赎主、救主、 救赎主。我们之前说过，谈到夫妻之间的归属，它不只是一个概念，它是要直接影响到我们夫妻之间的判断、决定和行为。同样，神人之间的相互归属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更要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判断和决定。我们看到前面我们刚所读的这些经文，谈到神人之间的相互归属，最终的落脚点是什么？是说你知道这个归属就可以吗？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什么？都是属神的人要去信靠神、敬畏神、顺服神和荣耀神。前面我们还说到，这个夫妻相爱是彼此心之所动、心之所系、心之所乐。神和神的子民。也是这样，是彼此心之所动、心之所系、心之所乐。时间的关系，在这儿我们就不一一展开，我们就把它们整体的简单看一些内容。这几项其实说的都是什么？都是说的爱的表现，爱的表现。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因为什么？因为他心动。心被打动，是吧？心中有所思念，有所挂念，然后心中是有快乐的。在神人关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神爱属神的人，神喜悦属神的人，关心属神的人，顾念属神的人。当然，神不会喜悦人的罪，不是说神喜悦我们。就神也喜悦，不是神喜悦我们的罪，不是神不喜悦我们的罪，但是神对于属神的人的态度，最终不是愤怒，而是喜悦；不是审判，而是祝福。我们看圣经中讲，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做谦卑人的装饰。神喜爱他的百姓。喜悦他的百姓，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的神，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不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都是神的爱的表现，就像我们刚才之前说的，跟夫妻相爱的表现是类似的。神就说到，你们所用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神关心我们，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万事都相互相归，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神关心我们，神顾念我们，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这是神对我们的爱，这也是我们说作为一个属神的人所有的这个至高的美好，就是神爱我们。同时，作为属神的人，我们对神的爱也体现在什么？也体现在神是我们心之所动、心之所系、心之所乐。我们心里思想神，思念神，心系着神和神的荣耀，并且以神为乐。这些主题我们在诗篇当中看到很多，比如说其中一篇说到：“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是个对神的爱的表现，因为他爱神。所以他心里念着神，所以他因，所以同时他因着神啊，有这样的满足和永远的福乐。另外一篇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你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彼得也说，新约说，你们虽然没见过他，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是爱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爱就意味着要心有所动，心有所系，心有所乐。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夫妻之间没有爱，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对神其实也没有爱啊。就像我们在讲夫妻之爱的时候说过的一样，爱不能没有责任，但是责任本身不等同于爱。爱是心的动向，它是心动，是思念，是喜乐。那我们要反思的就是，我们对神是不是有这样的爱？我们心里面对人有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们知道爱，我们知道是爱，但是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爱？有没有像诗人所讲的，有没有像使徒所说的那样的爱？当我们说爱神，经常说爱神，那每个人都会说，这个爱它有没有拨动心弦，有没有念念不忘，有没有朝思暮想，有没有心驰神往？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情感？还是说，我们说到爱人，我们就很具体；说到爱人，我们心里面就有感情。但是说到爱神呢，我们就只知道说要做事情有责任而已。说到爱神，就觉得这个很空洞。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爱，他以为什么？爱就只是责任，就只是负责。对人是这样，对神也是这样。神要你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对吧？这就是爱。还是我们说的，爱不能没有责任，但是我们不能把责任等同于爱。有很多时候，我们有责任，我们负责，但是心里面是没有爱的。我们可以想想，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做很多的事情，是这样啊。我们在负责任，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爱。我们对神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前面说到是这个夫妻之爱和神的子民之间的爱的一些特点。最后，我们再看一点，也是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我们今天刚提到的一个共通之处：相爱的美好是神的恩赐，男女相爱的美好，夫妻相爱的美好是神的恩赐。这个爱，我说是神的恩赐，是不可解的奥秘。那么，我们得为神的子民，也是神的恩赐。这个爱，更是一个不可解的奥秘。人和人之间的爱，没有办法解释。那么，神对人的爱呢？人对神的爱呢？我们仍然无法解释。神为什么爱神所爱的那些人？为什么爱他们而不是别人？为什么这些属神的人有这种爱而别人没有？为什么他们可以对神是这样的爱？这些是可以解释的吗？我们可以参透其中的原理吗？我们知道其中有什么规律吗？我们先看，我们看神对我们的爱。我看圣经怎么说的。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新约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主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神在这儿有没有解释？有解释。神的爱的唯一的解释是神，是神的爱，到此为止。我看神在这儿说的，神就说到什么地方为止？神的爱，到此为止。没有在神之外的理由，没有在神之上的解释。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理由，那他要的是什么？那他要的就是一个自己想成为神的理由。所以神就说：“神爱我，神爱我，神爱我。神这个神怎么给我们解释的？神说：因为我是神，因为我是爱，因为我。”就像始祖说的，他有丰富的怜悯给我们，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他爱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爱。听起来是个什么？是个根本不是什么解释。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神的爱的唯一解释是神，是神的爱，是到此为止。因为什么？因为神是自由拥有的。在神之外没有理由，在神之上没有解释，到此为止。我们说神，这是说神给我们的爱。那我们对神的爱呢？这是不是就可以解释呢？圣经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解释。仅此而已。神爱我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我们爱神当然也没有办法解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你后面无法解释，前面当然也无法解释。爱是什么？爱是圣灵的果实，圣灵的工作可以解释吗？不可以解释，也无法被人参透。我们只知道是因为神先爱我们，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别的。当然，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别的。始祖也是这样说。始祖说，他有爱，他的爱是因为什么？是基督的爱激励着他而有的。因着基督的爱，因着他爱基督，因着基督的爱，所以他爱基督，他也效法基督。只有这样，只有这样，这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所讲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对神的爱也是无法解释的。爱看似如此的普通，然而却如此的奥妙、奥秘且美妙。当我们低头沉思，抬头仰望。当我们看着自己，看着周围的人，看着这个世界，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无法知道。可我们知道神，知道神的爱，也知道爱神，足矣。对于神，对于这个爱，我们更是有许多的不知道。许多的无法知道，可我们只要有神就足以，有爱就足以。神是我们面对一切未知的确据，神的爱使我们面对一切苦难的勇气。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雅歌是爱情的颂歌，但是我们学习雅歌的目的，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愿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都是神的爱的颂歌。